他已经表达他的生气，但是他花时间冷静下来，把绳子编作鞭子啊。就因此我们也来学习，好像那个姊妹她生气了，她祷告在神的面前三次的祷告，把她的这个情绪能够释放，也能够在神的面前带给神来处理，她的表达的行为上面就能够很好的，也能够造就自己，也能够造就他人。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发展好的行为啊。第四个谎言，当别人没有合乎我标准的时候，我有权利生气。我有权利生气，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的方式没有合乎我的标准。啊，这一类的可能就是比较是在上的啊。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有一些人要听你的，要听你指挥，那你可能啊会觉得是你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好，今天应该做好的怎么没有做好啊？所以当别人没有达到你的标准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权利生气。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你觉得做妻子的没有达到你的标准啊，这个觉得做丈夫的没有达到你的标准，所以你就很气啊，生气。而且呢，甚至于你还会说，如果他不改变的话，我就持续生气啊，持续生气啊。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的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这个太太就很气，我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某某人嘛，就是讲他的先生，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说他知不知道？我这么气的他还会不知道？反正就是到他改变再说好了，就是他要气到他改变。那可是问题是，当我再看到他先生，他先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啊？真的吗？哎，我不知道啊。他太太在那边生气啊，他说他因为他给自己有一个谎言，说我有权利生气，因为他没有合乎我标准，而且我要气到他改变为止。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有一些的沟通，而不是用生气来操纵他人，用生气来定他人的罪啊，这都不是一个正常正确的一个好的发展的行为。所以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别人没有达成我的标准，我也没有权利生气啊。就是别人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也没有权利生气。因为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的生气，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不是要继续的生气，在乎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的生气，你也可以选择你不生气了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生气，我们也可以选择用正确的方法方式来发展我们的行为。所以不表示我可以生气，不表示我有权利生气。我可以生气，我可以选择生气，但是不表示我有权利可以生气。你的生气和别人的行为是扯不上关系的，你的生气是你选择的，跟别人的行为是扯不上关系的，并不因为他做的不对，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所以你有权利生气啊。所以真正生气的原因跟别人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的刻薄，怎么样的卑鄙，怎么样的伤害你，而你的生气是在乎你自己的选择，也在乎你对于你对于你自己的一个选择，而不在乎他对你的行为。好像我们讲到饶恕一样，我们可以选择饶恕或者是不饶恕，好，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权利选择那个不饶恕，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把这个饶恕的恩典给了你我，我们不可以拦阻神的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并且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人能够造成我们的伤害，除非我们自己选择被伤害。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人他的行为他的态度能够使你有权利生气，除非你自己选择生气。好，当我们有一种正常的正确的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在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不管对方是怎样的不体贴，对方对你如何的不友善，对方他很不合理的对待你，他没有尊重你，好，等等，但是生气或不生气在乎你的选择，而不是在乎对方的行为。当你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么这个想法就会影响你的态度， 影响你的态度，你就会有一个正常的正确的态度来发展一个正确的一个行为。有时候你会对自己说，这个人这样带我，我真的很生气啊。或者你会对自己说，我每次都要做同样的事情，要面对同样的人，我真的很烦呢，我很生气，这样都要面对同样的事，他为什么总是不改变？每次我遇见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都不改变，我真的很气。好几次都是这样子，本来我不会生气，现在我很气啊。我们对我们自己这样讲，因为他总是这样，我每一次都要这样面对他，我要面对到几时啊？很生气啊。所以真理应该是什么呢？真理不是这个人他真的对你不好你就生气了，也不是这个人他不改变或者是他总是这样就符合你这个生气的一个标准啊。当别人可以换很多的新的工作，你持续要做同样的工作，这件事情是一件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事吗？但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事都是为主做的啊，做什么事都是为主做的。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要审查一下自己，到底什么原因支持我生气？我接受了什么样的谎言？什么原因支持我生气？好，第五个谎言就是，当别人做了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他们不够尊重我，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尊重我，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待我，所以我生气，所以我生气。就是说，如果别人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对待我们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不高兴。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谎言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心情上很不愉快。我去到他那里，他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呢，好生气啊！他不是平常对我还笑嘻嘻的，今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怎么理都不理我啊，心里不高兴啊。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所预期他的态度，结果他不是这样，心里就不舒服了不舒服已经在生气了已经在生气了。所以我们就要想想看，到底后面的支持你生气的动机，这个后面的谎言是什么？那么真理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真理，真理就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别人即使做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并不一定是很特殊，可能是一个很平常的但是他做了一些的事情是你不喜欢的，可是你要知道他有自由这样去选择去做他有自由可以待我，好像不公平啊，他有这个自由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说到什么，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他并没有等我们达到他的标准他才为我们死，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一直看别人的缺点，你就会一直批评，而且你也会一直生气所以让我们认识一个真相，就是认识自己也认识他人。什么真相呢？在你的这个课里面的讲义里面也有写这个真相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不会都对你很和善，也不会都完全的公义。所以你要认识一点，在世界上的这些人不一定每个人他都非常的体贴你不一定每个人他都会时常的用慈爱、公平、和善这样的来对待你所以同样的，你自己也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呢？你自己也是这样，你并不是时常的对每个人都很和善，你并不是时常的都很公平，你也有偏私的时候，你不是时常的都很温柔。因此呢，我们来学习，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的优点。哈利路亚，看他的优点会不一样。如果你一看到这个人，你就看到他的缺点，真是不舒服。但是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这样的。 他跟你是一样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曾经有个人说，别人是我们一面镜子，你看这个人不顺眼，你看那个点不顺眼，其实就是这个镜子，这个镜子里面就在说你自己啊。所以呢，多看他人的优点啊。曾经呢，有一对夫妻啊，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彼此就是生气啊，很不愉快，这个婚姻啊，就找协谈者要来祷告。所以呢，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一个方式，就是你们两个啊，先把对方的缺点写下来。当然生气什么缺点都很多了，写完以后就说，你把这个缺点写在纸上撕掉啊，撕掉。现在你来想你的伴侣的优点，看他的优点啊，看他的优点，看他的长处。所以呢，就要求他们怎么样，每天早上啊，你要对你的伴侣说你有这个优点啊，你有这个好处啊，要夸奖他，要赞美他，告诉他的优点是什么啊。为什么婚姻会出问题呢？因为都看见对方的缺点而不看对方的优点，所以婚姻就出了问题了。比方说，好，先生下班了，他非常的疲累啊，还那太太在家也不见得轻松啊，她要整理家，要做饭，甚至如果有孩子还要带孩子。可是先生一回去的时候呢，太太再忙再累，她也把一顿好的晚餐预备好在桌上，但是先生回来的时候不看这个桌上的晚餐，一看那孩子的那种哭的情况，一看这个家里面乱糟糟的，刚好小孩子不知道在打架或者怎么样，整个地毯很乱，所以先生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这个缺点，说哎呦，怎么搞得屋子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啊。意思就是说，他在上班的时候已经觉得心情已经不怎么愉快，而且很疲倦。他就觉得说，他预期说我回到家里面，我的家能够很整洁，哦，很温馨，很舒服。结果回来不是他所预期的，所以他第一件反应就是说，屋子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啊，当然这个做太太心里面也很不舒服。他觉得说，他在家里面一天也不是说都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他也是做了很多的事，他也希望听到先生几句安慰的话啊，也能够多多跟先生有一些的沟通，想知道他在上班也发生什么事情啊，今天还在家里面隔壁邻居来找他又发生什么事情，想跟他谈，结果他回来第一句话就这样，所以两个人就不会沟通了。所以他也说菜饭都做好在桌上，然后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那么你看他们之间晚上会不会有个很好的气氛呢？那就可能不行了。所以因此如果家庭婚姻出了问题的原因，多半就是你找他的毛病，挑他的缺点，你看见的就是这些，所以你会不满意。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情况来说，如果太太和先生都被改变了，愿意来看优点的话呢，比方说这个先生下班了啊，太太看见丈夫下班了，就会来安慰他说，哎呀，你今天一天一定很累啦，哎呀，你真的是好有责任感哦啊，按时间就下班了，哎呀，我好需要你哦，你看现在菜饭已经预备好啦，这是你最好吃的什么什么什么，哎，这先生的心里面就很舒服，对不对？那先生回来虽然家里面有点乱，他一直很关心啊，哎呀，今天辛苦你了，哎，大宝怎么样了？他这么很吵吗？啊，这没关系，待会我们吃完饭以后帮你一起来整理啊，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哦，哈利路亚，讲中听进去了哦，嗯，所以因此奉劝各位啊，已婚的人，在你的婚姻的生活里面多看伴侣的优点。还没有结婚的人啊，我们也要来学习啊。如果你开始要有新的婚姻开始的，要新婚的人也是如此。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哈利路亚，阿门。好，那我们再继续的谈一下正常生气和有害的，就是不好的生气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生气的情绪并不是罪，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绪成为一种愤怒，成为一个不饶恕，成为一种粗暴的一种行为的话，就会造成犯罪的一个情形。所以到底正常的生气和有害的生气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有一些的生气是很正常的，我们称为它是一般性。比方说我们刚才读了，我们看见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好，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说，耶稣怒目 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啊，这第五节我们看见这里也讲到耶稣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这些人他们刚硬的心啊，刚硬的心啊，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是一个正常的生气。但是什么叫做有害的生气呢？就是你的生气已经混杂着苦毒仇恨，就会产生问题，或是愤怒转为暴怒也会产生问题。但是如果现在你把你的愤怒压抑下来，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好基督徒，我不生气啊，这也没有，也不能这样啊，因为这样的情绪也不见得你就处理好了。所以啊，并不是要你咬牙切齿地说，宣告说我是好基督徒，所以我不生气，也不是要这样。那么我们不能够否定啊，否认我们实在有这个愤怒的情绪，我们不能够否认它，因为你去否认它的话也会产生毛病。所以我们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在我里面是这样，把它表达交给耶稣，说，主啊，我真的很气啊，把你这个里面的真实的情绪带出来告诉神啊，并且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正确的处理，把它表现成为一个正常的行为。所以因此这个差别就是，我们的生气是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或者是一个有害的生气呢？差别就是在我们整个的处理以至于表达在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有些的愤怒，有些人愤怒他不一定大声喊叫，他是用冷战的方式，冷战的方式他就不说话啊。有些人啊，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每次吵架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摔瓶子摔什么，声音都没有，很安静的，但是出来看见他们脸都是冰的，没有表情的啊。那他们不一定会大声吵的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他们在进行冷战啊，进行冷战三天都不讲话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生气，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你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你的情绪啊，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影响对方，对方一定也很非常不舒服啊，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情绪交给神，来表达我们情绪的时候用健康的方式来表达。你可以告诉他，某某人，你知道你这样说你这样做我心里真的是很不高兴啊，跟他沟通嘛，那么我希望是这样这样这样，很平缓的很自然的一个口吻和态度来对对方说话，这样可以取得一个沟通，而不是冷战啊，三天直到他改变，他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好，有些人他常常生气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太容易跟人家沟通，所以他不会沟通，所以他就气，哎呦我怎么讲，哎呀算了不要说好了啊，你就很气啊，就是他不会跟人家沟通，所以使他常常生气，这也是一个很划不来的事情，是不是？对方也很急啊，因为对方一看到你生气他就被什么，被你好像捆住了一样，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了他了呢？我是不是哪里错了呢？哎，我做了哪个地方不对了呢？哎，可是对方就不讲，因为他不善于沟通，所以他就常常生气。第二个就是他比较容易萎缩啊，他就是不太愿意表达，是比较容易萎缩的啊，这也是一种啊不健康的一种生气啊。那么有的人他们就是用生气啊来利用啊，利用这个生气来操纵对方啊，操纵对方。所以当你对某人的行为很生气的时候，你不要用生气来操纵对方，你要很坦诚地对他讲出你的情况啊。但是你在表达生气愤怒的情绪的时候，切记不要借着这个生气来操纵对方或者是控告对方。当你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看着他的眼睛，用正常的声调来表达你的感觉，不要借着生气的时候大吼大叫啊，用正常的声调来跟这个对方，你所气的这个人啊，你来跟他有个很好的沟通啊，而不是用这种生气来操纵他人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先谈到当别人生气的时候，别人对你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办？有没有人对你生气过？没有的人请举手啊，就每一个人都遇见过，对不对？当别人对你生气了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好，我们有七个原则给你啊。第一，
当别人对你生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纳闷，哎呦怎么那么倒霉啊，为什么跟我发脾气啊，真是啊，就你也不高兴，不要纳闷也不要恼怒，我这么好欺负，他怎么找我当出气筒啊，啊不要恼怒，这不是一个灾祸，这不是一个灾祸，你可以面对他，你可以面对他。所以当别人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难过，因为你有能力可以克服他。哈利路亚，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基本的态度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第二个，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生气你就改变你的行为态度，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行为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当别人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改变你的行为和态度，因为你知道我们生活的行为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这很重要。若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跟你整个态度，你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并且是一个正确的，你的表达跟人的关系也是追求和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莫名其妙的对你发脾气，甚至于因为他不了解的缘故他发脾气，不要因为他这样你就手忙脚乱，哦好，那我不要做了，哦那我错了，不是，他跟你发脾气不一定就是你一定要赶快去承认你的错啊，你不要一下子乱了脚步啊，你要知道不是你要立刻的就改变你的态度和行为，你要知道你是讨神喜悦，不是讨人喜悦，所以这个点也要很清楚啊，要很清楚，不然的话你就是让别人发脾气来操纵你了，是不是？他一发脾气你就被改变了，他一发脾气你就被改变了啊。第三个，我们当别人对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怎么样呢？如果别人对你非常的暴躁啊，讲话声音很大声，这样的一种情形的时候，你不要赏赐他。什么叫做赏赐呢？就是你不要对他的大吼大叫对他有回应，他大吼大叫你也大吼大叫，你们两个不是吵起来了吗？所以你不要吵，哦你这么大声啊，你不要以为我不会讲啊，哇两个就吵起来，哎呀就是不可收拾，不可收拾。所以你不要回应他，如果他对你大喊大叫的时候你不要理嘛，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姊妹，她很懂的，她很安静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你不要理嘛，你一理他就是鼓励他啊，他就会更大声了啊，所以你就干脆安静下来嘛，然后就忽略他这样子的一个发脾气，好像没有发生一样，等他愿意用正常的声调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再来听嘛，啊，所以呢也不要为这样的事情就害怕了啊。好，第五个原则，第五个原则，在第四个原则里面，他大喊大叫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很安静的很合理的把你该说的话说出来啊，仍然可以这样，不要害怕啊，就不敢说了，还是可以说的啊，但是你的态度不要被他激怒，你也大声的喊，你可以很正常的口吻来对他说啊。第五个原则啊，那刚才已经第四个已经完毕了啊，刚才的第三个啊，啊哈啊哈，你也可以合理的说出你的原因啊，啊，不要害怕萎缩啊，也合理的说出你的原因啊，不要害怕啊。当他稍微息怒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刚才他这么大声，那我不敢跟他讲了，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跟他讲，讲出你的原因是什么，不要害怕啊。第五个原则就是，要有慈爱和善的一个态度，就当别人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以生气愤怒来回应他啊，这并不是说你必须也要生气来对待他啊，乃是你也仍然用一个啊这个和善的慈爱的态度来对待他啊，甚至你可以对他说，我很抱歉我让你有这种不好的感觉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我让你啊，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的，或者是我可以帮助你什么事，你不要这么难过的，你可以跟他这样说哈，啊，所以你要使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能够去了解他，能够去宽容他，和善的态度来对待他，就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回应啊，是很重要的。第六个，如果别人在讲他生气的理由是跟你有关，而且讲的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你的确让他生气了，你错了，那么你就应该怎么样承认，因为通常有些人 对我们很生气啊，他们就告诉我们理由，但是他们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否认，不是的不是的，我没有这样子的，我其实我不是这样，就是他已经很气了，我没有，我没有错啊，我才没有错，我对的啊、哦、那两个就吵起来。对，所以如果他讲的是真的，你得罪了他了，你承认，你承认啊，你请他饶恕你啊，这是我们要有的态度啊，要有态度。所以不要为了保护你自己而说谎，你应该说你说的是真的，非常对不起啊，应该跟他很坦诚的说，你讲的是真的，因为我没有注意到，所以请你赦免我啊，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第七个原则，你要给别人机会，有时候对你生气，所以当别人对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吓一跳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不是制造机会啊，不一样，制造机会给人生气，这个人是需要悔改的，因为常常讲一些话激怒别人啊，打一打别人啊，做一些这种这种什么恶作剧啊，这个是很不应当的。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不当这样啊，不当这样。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给别人机会，就是当别人生气的时候你就让他有机会生气，你把一个心放宽一点，不要觉得哎呦这么属灵的也会生气啊啊，或者是说哎呀这么小事你就生气啊，不要这样，让他有机会嘛啊，让他有机会，因为你也会生气的嘛，你也会有机会生气的，是不是？所以也不要吓一跳啊。所以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哈，我愿意给主我们高举再次来洁净我们遮盖我们，主要让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带到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能够愿意来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主要让我们能够用你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主要让我们感谢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生气，主要我们赞美，让我们生气绝不犯罪，不含怒到日落，主要不用生气来操纵对方，主要也不用生气以至于主要得罪了你，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们，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耶稣，耶稣赞美，赞美。因为曾经哪一个人对你大声的喊，或者是对你深情，到现在还余悸犹存，还是觉得很难过。那么你要饶恕他，就刚才我们所宣告，饶恕这个人嘛，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并且饶恕他。如果他生气的理由是对的，你要向他道歉，你要向他道歉啊。那么是不是你还在生气他人？你需要处理这个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生气到你啊、已经成为一个不饶恕，所以不要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也不要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我们同声开口，就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有一个正确的方式选择饶恕，来到神的面前同声开口祷告。最近的这段日子里，我们跟别人大发脾气过，那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已经相信了什么样的谎言？今天在课程里面我们已经提到生气的谎言，那时候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谎言？这个时候你回到那样的一个记忆里面，求主来医治你，并且你选择真理的话在你的里面同声开口祷告。很多时候生气的根源是源源于你很小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很大的愤怒？有些人他们在行为模式上就是常常会愤怒会生气，当然他用这样的一个第三阶段这个方式能够建造他的思想很重要，但是在他根部有一个更深远的一些的问题，就是一些的生气的根源。这个生气的根源导致于什么呢？在今天的小组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带导，也能够彼此的服侍，能够找出一些的生气的根源曾经我就是发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生气，但为一些的事情生气，也觉得是很有理由的，因为我已经接受了一些的谎言，所以我觉得我有理由生气。虽然我知道要饶恕，我也饶恕了，但是没有真正的对付的很清楚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些的根源，所以影响到当我们一起外出服侍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研习会，在高雄，但是我就感受到给魔鬼留地步了，就是说有一个攻击临到我，从来没有的现象。所以那时候我很紧张，我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那时候在我旁边刚好就是我们的老师何凯伦老师，他跟我在一起，那他就我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祷告啊，让神显明你一些的生气的根源事件，能够从根源地方来处理啊，那么对你会更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虽然在服侍，刚好那天是礼拜天， 可以休息的一天呢、啊，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我就进食祷告在主的面前，我就发觉哦，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不会生气、很少生气的人，我有个很好的脾气的一个人，但是我才发觉哦，源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愤怒，发生了一些事件，因为不饶恕一些的伤害，带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生气，那个生气是很大的。我才发觉说哦，原来这些的根源会影响我，以至于当我碰到雷同的事情我就开始很生气。好，因此我就在神的面前处理这些的根源。好，那么求主医治，那么也选择正确的思想，那么很奇妙的就是得到一个很大的建造，并且在第二天服侍的时候看见神很大的得胜。哈利路亚，所以同样的在今天小组的进行里面，我们也一起的求主来光照我们一些生气的根源，还有呢什么支持你去发脾气，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妻子，或对同工、对于教会等等。